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，去到美国，第一次打进美国这个地方，那么去到不同的地方看啊、不同的环境。其实这个地方人就告诉我，因为当时2015年的时候，4年前啊、正在经历了很多的变化，宗教上政治上都有很多的转动，所以呢他们就告诉我，就是你要留意哈，你要留意，你看现在呢所有以前的可以公开的宗教的什么的宣传的信息，或是什么的金句，或是呢什么的特别表征宗教的信息呢，所有的都要收起来，都要藏起来，不能在公开的场合上来表现出来。结果呢，因为我是去到我们现在周常常有月刊，我们的中信月刊，那么我们去拜会哪一边的创办人啊、王牧师，王永信牧师。那么当时当我们搭进他的办公室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呢，在办公室门口，就刚刚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他将十诫放在这个当眼的地方，是用一个石碑写上这十诫。然后我们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你要放到里面去，根本经过的人或是在外面根本就看不到这里有一个叫做大使命中心。那么他就告诉我们，他就说现在的美国已经变到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，这个美国的基督教的国家已经慢慢堕落下去。你看以前的每一个法院，每一个审判的地方，都会将十诫放在门口，放在他石碑上，就是说他们的律法，他们所审判的事情，都以十诫作为他们的蓝本。但是今天他觉得十诫已经不合潮流了，所以就将所以现在的法院门口已经没有十诫作为他们的标记。但是黄牧师说，我一定要坚持，这个是我们基督教的这个领，就是中心点，又是我们没有这个规条，没有这个律法的话，我们就一直跟这个世界同一同堕落了。那么呢，实在大家之前也听过了，十诫其实是表示什么呢？是十句话，十句话，或是可以这样讲，是十个字。那么这一个是表达什么呢？是表达神对我们的爱和关切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，对我们是一个的劝告。但是对一些人的，你不愿意听，我特别是谢谢今天的赞美主，你们带的诗歌跟非常非常的好哈。那么他说，你不愿意听的话，十诫对你来说是什么呢？十诫对你来说是一个审判的基础。那么你不愿意来到接受的时候，就成为了这个审判的原因。那么究竟十诫是对谁说呢？当我在预备这一段经文的时候，我就给第二节的时候非常感动。他说，当然我们知道是神对摩西说，神吩咐了摩西，但是呢他在讲的时候，十诫不是给你们的祖先的，意思是什么？不是给你们的祖先，因为祖先已经过去了，现在是给谁？是给你，给我，就是这一群的活人，这活在他面前的人，过去的人 已经没有反应了，他们没有力量去做，但是我是给你的，不是给之前的人，我是给你。同样，今天世界是给我们的，神是对我们直接说的，神在什么情况之下对我们说呢？我们看到这个情景的时候，我们非常非常的震惊。神是在火中讲话的。然后第二十二节，你看神的形容是什么？我是在火中，我是在云中，我是在一个很震动的环境当中告诉你们的。就是说，他告诉我们的情况之下，神是对他的话语是非常非常严厉的。神对他的话，你要尊重的人，你要谨慎。你知道吗？当摩西第一次遇见神的时候，是在荆棘的丛中，他看到火，神告诉他，你不能进来，火是洁净的。你怎么样去看火？当你需要的时候，火是可以帮你完成。在出埃及记的时候，火告诉我们，火柱是引领我们，带领我们。你当你顺服的时候，火是帮我们，引导我们方向。但是我们不理会火的时候，火是审判。为什么神要说我在火中跟你们说话？意思就是说，神的话是非常严谨的，它会成为，若是我们不遵守的时候，会成为我们审判的基础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话轻慢不得。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，当我说我要灵修，我要读神的话，你想一下我的态度是什么？想一下我每天打开圣经亲近神的时候，我是怎么样的情况？我是怎么样的光景？我能够严肃吗？神的话是火，那么我是轻慢的，我是随意的，我这个随便，我在不好的环境当中，不安静的环境，或是我的心根本没有专注，我看过了，但是讲什么不知道。那是为什么？世界神是那么严厉告诉我们，当我们看好像已经过时了，今天还有人讲世界吗？是，是在世界没有过时，过时的是我们自己。为什么是我们自己？因为我们不听，我们不听的时候就觉得是过时。好像最近因为香港很多的事情发生，那么就是让在香港出生的还是成长的人都是非常关注。但我们看到真正环境真的很让人很不舒服的时候，我就用世界放回去，看看世界在香港来说有没有影响。但是我真的看到人远离十字架的时候，真的就会堕落，就会败坏。看什么？当你没有尊神为独一的神的时候，你心灵里面很多的神。香港很出名，是一个商业的地方，是世界的在有名的出名的经济的中心，人心都向钱财去，钱财已经成为了神。我们要看到 当人看到是名利也是他们的神，很多的权力成为他们的神。我们要看到圣经里面说，世界里面不要将你看到对婚姻的忠贞，对婚姻的持守已经没有了。看到结婚以后还有不断的不同的异性的朋友，还有很多破坏了神给我们的婚姻的基督。人要好孝敬父母，你看到今天的父母有权威吗？孩子们会听吗？父母有榜样吗？孩子顺服吗？我们看到当每一个的远离十架的时候，世界却是成为了审判。但是世界其实是什么？刚才我们说了是神的爱。其实当我们想为什么跟爱拉上关系了，其实你要知道世界是什么环境出现的，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，在埃及已经400多年了，他们要离开，他们要离开神要带领他们要去的地方，他们来到旷野，根本就什么都没有。神是用爱来帮他们，整 一群这样的人，几百万人，神要用世界来提醒，来做一个规范，你按着这样走，世界会帮助你们，你们得到帮助，得到保护。但是世界要成为什么样？成为释放。我们想一想，我不知道我们会感受到这些的世界会帮你觉得是神是爱吗？我相信很多人都要去玩过这些的电子游乐场里面，谁玩过摩天轮、过山车？你有玩过吗？啊，有玩过，很刺激的。OK， 但是你在玩的时候，你要看这个牌子啊，有没有看到一个警告的牌子？啊，我试过，我带孩子去，带去就玩，但是你看有没有个牌啊？你要玩的时候，他会告诉你玩怎么样玩，你的高度要高过哪一个程度？你们看过这个牌子的啊？不能高过哪一个地方啊？不能低过这个高度。你要血压的，对不起，你不能玩。你要 baby 的也不能玩。啊，还有什么？就是很多的，当你一看下去的时候，真无聊。我要玩吗？为什么拿多个馈条？这个馈条是帮谁的？我要玩，我要开心，是帮谁的？是要保护你啊。那有一个人，他就不服气，他觉得我已经是那么高，我年轻人，我可以坐上去的时候，玩这个过山车。他就说，他觉得一坐上去还要被那个带子啊捆绑的，要小心，要怎么样？要后来有人工作人员要检查你是不是弄好安全才开。当他去到一半的时候，他觉得真的不够刺激，我相信我能力可以，他自己松绑。你会知道的结果是怎么样？出过这个意外，当然你要自由吗？要更好玩吗？赔上了生命。同样当你怎么样去看 十字架其实就是爱我们的表现。你看这一群人出来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？我们怎么样做是才是对？神很清楚地告诉他们，你要遵守，谨慎遵守罗哲师父给你。为什么也是一个示范呢？你想一下，这一群人在埃及做什么？奴隶。他们的工作就是奴隶。人家要你做什么，你根本没有自由，你是被捆绑的。我说怎么你就做什么，没有休息。我随时要你就要你，你做一些工作是超过你能力所做的。以色列是在奴隶，现在神要他们出来，神要释放他们，要离开。其实神是爱他们，要他们脱离以前的生活。其实若是我们的心里面还是怀念着过去的日子，被捆绑的日子，你是非常痛苦。神已经告诉你你可以怎么样释放出来，但是这一群神自己的子民，他已经领受这个救恩，但是若是再回去，已经历了神的拯救，但是还走回去，走回以前捆绑你的事情，何等的痛苦。我记得很多年前刚刚我们国内开放的时候，因为教会有一个姊妹遇到了不幸的火灾当中烧死了，那么他的家人从国内马上就过来，来的处理这些事情。他哥哥在国内是教书，但是刚刚开放的时候，因为他受过了很大的压力，很大的情况，他有一些生活习惯行为还是保持在很紧张，很好像很保护自己。也跟他聊我们要处理这事情的时候，跟他一直看，我跟他吃一顿饭，跟他做什么，他一直左望右望，问为什么，然后又一直心里面没有平安，没有很安定的跟你讲任何的话。我为他们难过，因为这过去的一直受到这个捆绑的时候，言语各方面他没有自由，他心里面就是已经成为习惯，他你所讲的他要反复再问你，好像不太相信你所讲的一切，然后就会看周围的环境，吃一顿饭的时候都没有还会安定下来可以跟你好好的聊好好，因为他在过去的环境当中是怎样捆绑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想一下我们的光景，我们还没有信耶稣之前，你是被什么捆绑的？没有他不行，或是你已经走向这个捆绑里面的形象。你知道虽然你信耶稣，但是你还是心里面有很多在你心里面的捆绑的事情。弟兄姊妹们，世界是要释放我们，神要我们遵守，目的就是要释放我们。好，因着时间的关系，我们马上要跳进去第一节第七节里面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。当我们听到这一句话，我们很不高兴的，我们的神好像很霸道的一样，就是为什么只有你，其他都不可以吗？我们的神是至高无上的神，他当然拥有的完全的知识，绝对的主权，不受制于人。我们的神 他会指教我们，他会引导我们，他会赐给我们永生，他会改变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的神是绝对的。那么会不会很霸道？你想一想，若是我们心目中，我们说我相信耶稣，我接受神三位一体的神，我愿意接受他，跟随他，但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却是有其他的神，你会专一爱他吗？当然不会了。那么求求这一个，拜拜哪一个，听听哪一个，哦，所有宗教都是好的，所以所有都是接受了。很多年前在香港住的时候，在我留下的一个家庭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单位都是一层，那么他就是我们留下一个妇女，她没有孩子，就是她一个人跟丈夫两个就住一层。那么呢，你一大进门，他就有一个台，有一个台，那么就中间就是这样，他旁边很多菩萨啊，什么东西都在。那么我就觉得很奇怪，哇，那么多的神，你这样每一个早上起来的时候都很忙哦，那要照顾那么多。他就说，我不知道哪一位是真，但是我怕有一天我去见离开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去哪。那么呢，那么有这么多的神在这里的时候，总有一个是真的吧，所以我不敢肯定，所以我就将所有的神都摆在这里。弟兄姊妹们，若是我们多神的时候，我们不会专一，我们不会专一。在第一诫里面，他告诉我们为什么第一诫就讲到这件事情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别的神。因为在埃及几百年来，很多的偶像在埃及，以色列人已经跟这些的神拉上关系。然后你记得吗，当摩西要带领他们出来要自带旷野的时候，神多次多次的告诉他们，你们进到哪里去，你不要跟他们一起去拜他们的偶像。神已经很清楚清楚告诉他们，因为他们知道人真的很软弱，他知道你们在埃及已经这样演了，这些我就显得我是无独一的神，我不带领你们出来。但是当你们要再去进到迦南地的时候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不要跟他们产生了关系。但是他们听吗？他们听吗？大家都知道。但是为什么这一句话对我们今天来说有效吗？还有用吗？刚才我已经讲了，今天在我们当中没有巴勒，在今天我们没有什么阿斯塔路的神，我们没有拜这些，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，什么是我们的神？我们的享受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成功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面子是我们的神，我们的地位是我们的神，我的学历是我的神，我的儿女是我的神，是吗？会不会这一些是我们的门槛？今天有很多以他的财富为他的神，若是我们没有将神放在我们心中的时候，他是唯一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我告诉你，我们一定会飘来飘去，我们就会重视人对我的看法，我会重视人对我的评价， 哎呀，你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啊！啊，你读了那么多书，你还是这样的收入啊！哎呀，你怎么样怎么样？你会看人呐、啊，你会听到人的声音，你听不到神的声音。你看人的面孔，多过于看神对你的看法。会不会，弟兄姊妹们，对你自己肯定，神在你的心中。第二节，不可挑刻跪拜偶像。第五节，对八节到十节，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。哦，那么哦，神你真的小气了，是不是呢？不是。神是不允许第三者介入神与我们的关系里面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自己委身了给我们，神要我们的回应是忠诚的，对，回去。你想一下，当我们到神的面前去的时候，不可以跪拜偶像。就是说，我要是我们用婚姻来说，我与我的配偶在我们两个人之间不可以容纳任何的第三者，包括我们的孩子。夫妻的关系就是这样，这个关系里面是很紧密的。我们神是祭邪的神，就是意思是说，神与我们的关系里面不允许有其他来代替他位置，或是你偷偷的去爱上他的哪一个，神不能够接纳。但是我们很奇怪哦，那当然我们知道哦，不能跪拜偶像啊。我那么我避免去一些寺庙啊，避免去什么地方啊，家里面尽量不摆这些东西了。OK， 但是最恐怖的就是事情。我们自己心里面造了很多的偶像出来，在我们心里面做了很多的偶像出来。我感谢神，神告诉我们他是无形无相的，不能用我们的仁义去猜度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。当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时候，腓力他的门徒问他，我们怎么样看到神，耶稣告诉他，你看到我，神在我里面，我也在神的里面，你们看到我就是看到父一样。耶稣已经将神自己表现出来，这个你看见就是表示这个关系，表示这个关系在里面，神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他是无形无相。好，但是呢，我们偏偏就有一个习惯，我们很喜欢祭造偶像。我们祭造的神是怎么样呢？你有没有听过，哎呀，当人有事的时候，你来了，来信耶稣了、啊、神会帮你的啊，神会造成。我们的神是怎么样？是好像有求必应的神，有求必应的神。然后呢，你奉献越多，神的祝福者越多。有没有听过这一个例子？你奉献越多了，神就会祝福你越多。好像我们的神是功利的神，也好像是说你要小心啊，神呢要审判你了，要怎么样怎么样。哇，我们的神是警察，一直的盯着我们，就让我们心里面没有平安。也好像我们的神，哇，是好像一个非常怎么样了，他在慈爱里面是好像纵容你们，哎，怎么样的好了，神是怜悯的吗？神是饶恕我们的，神会怎么样吗？不要紧，变成了我们的神是不会罚我们的，不会饶恕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很多时候我们很喜欢凭我们的想象去 塑造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。这个我们要注意。同样有一句话，不可以妄轻神的名，在这里就是告诉我们，你不要利用神的名字达到个人的利益，你不要用神的名为自己同谋一些事情。所以为什么神不喜欢我们起誓，不愿意我们起誓的原因，就是我们讲这无敌，但是当我们要做的时候，讲是讲得很好，但做起来呢却是违背。但是神是信实的神，他不允许你用他的名字串谋一些的，利用他的名字来达到自己个人的利益。我是信耶稣的，那么信耶稣，那么你就是代表了，是什么意思？哦，我是信耶稣，但是在我的行为里面却是没有一样是神喜悦的事情。很可惜，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是利用神的名达到个人的利益。有没有听过，当一个成年人他要追求配偶，要找一个伴侣的时候，哎，你去教会，教会有很多很好的姊妹，你信耶稣就可以。我告诉你，不要利用教会成为婚姻的介绍所。有一个姊妹，她拍拖跟男朋友，她的男朋友没有信主，她就告诉她，哎，要是你要追我呢，你就一定要信耶稣，你信耶稣呢我才嫁给你。哦，很容易的，信耶稣，她就走来信耶稣，只要你讲什么，只要传道人问你什么，你就哎是是是，对对对，就可以的了，过关的了，啊，你要接受耶稣吗？要，你怎么样？哦，可什么都可以啊，那么我也随你 ，OK， 随你了，结婚了，那么就可以结婚了吗？结婚了，这个是事实。结婚以后，他的妻子就问他，喂，今天礼拜天呢，去教会了？去什么？不去了。为什么不去啊？你答应我啊，你现在是基督徒啊，以后跟我一起去教会啊。我是答应你啊，我们是基督徒咯。那我为什么要去呢？结果这个姊妹没有办法，她自己过自己一个人来聚会，到后来有 baby 了，有 baby 的当然丈夫不允许她再去。不要利用神的名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哦，这一个人是哦，他去某一个教会的，他是信得过的，怎么样怎么样？不要做这些事情。不要妄轻神的名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。最后一样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不能太长，我们就讲到神这一部分。我们要守安息日为圣日。其实安息日为什么神要指他们遵守？你想一想，他们是为奴之地，在埃及的光景，他们有没有守安息日？没有。他们也可以自由的敬拜吗？没有。他们只有打工，只有很辛苦的劳碌来吃。今天这个守安息日对我们有作用吗？弟兄姊妹们，安息日是一个释放，是个让我们自由做回我们应该人的形象出来。你们有听过吗？ 有些人打工礼拜一到礼拜六啊，这里好一点，到礼拜五是最多40个小时，还是38、37，但是你听到他们讲什么啊，这里好一点了哈，在香港还是在国内还是怎么，在很久之前去国内，他们原来礼拜天是没有休息的，就礼拜天是提早一点，提早一点就是下班。同样我刚刚来澳洲的时候，很多的 shopping center 呢礼拜天是不开的，但是慢慢呢开半天，还是呢到现在了就是提早关门一点，因为他们知道赚钱的重要了。为什么守安息日是很重要？因为我们在六天里面已经给我们的工作压得要命，有没有人下班以后还要拿工作回家去做呢？特别是现在的电脑，你跑不了，你还没有做完，你回家还要做，是吗？你给工作已经压到你要命了，还要跟你讲侍奉，真的要命，还要跟你怎么样做什么做什么，不行。到很多的环境当中，其实我们已经不是正常的这种状态里面，我们已经被我们的学业，被我们的日常的所做的事情，被我们的工作，回去要看老板的面试，还要怎么样，很多很多我们已经没有这个信心。记得吗？耶稣基督在安息日里面医治一个驼背的一个女人，在路加福音里面讲，为什么安息日里面治病啊？这个是文士要扎他的，法利赛人要扎他的，因为耶稣医治他，这个女人已经比个病捆绑那么多年，捆绑了几十年，一直抬不起头来，因着耶稣的缘故，他医治他，释放了他，不被这个病来捆绑了，医治他了。法利赛人看不顺眼的，安息日里面你做这些事情，那安息日的原意要我们恢复了神造我们的形象，让神来到，让他们专心一意去欣赏，去感恩，去来到神的面前去。弟兄姊妹们，安息日是让我们脱下一切的重担，重回去享受神给我们的一切。我们这个专心来到神的面前做神喜悦的事情，这个是安息日对我们的提醒，实在是为我们好。你想一下，若是我们七天一直都在这个环境当中，你会怎么样？神要我们释放出来。弟兄姊妹们，神这一部分爱神，耶稣基督说律法就是爱神爱人，神爱我们，神要我们恢复了跟他的关系，要我们知道他在我们心目中他给我们的指引完全都是爱我们，要我们去经历他。弟兄姊妹们，神告诉我们，你听的我要赐福给你两条路，不听的行神就会制服到子，直到三世代来刑罚。两条路，你愿意用爱来回应吗？或是你愿意，你抗拒，不愿意遵守神给你的，你遵守的时候你就是一条蒙福的道路，你不愿意遵守的时候吃亏的是你自己。我们安静的下来，我们想
亲爱的巴夫，
亲爱的巴夫神，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，用你的话再次勉励我们。你摆在我们的心中，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你是独一的神。但求你教导我们是怎么样回应你在我们身上的爱。但愿在当中的每一位都能够听到你自己的话语，能够用你的话成为他人生所走的方向。主啊，求你临在，听他们对你说的话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